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中国的新年真的到了，在亚洲东方的华人朋友，今天应该已经都放假了，准备过新年了。或许今天晚上在亚洲就是中国的除夕夜，我们的台湾工厂的同事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我们家今天晚上也有一个过年的家庭聚餐，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只是孩子长大了，连孙子也慢慢长大了。今天晚上跟这些孩子孙子们闹在一起，当然就免不了要大开菜戒，喝点小酒，跟孩子们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上课的时间会比以往要短。还是在这里祝各位中国新年好，新年快乐。今天晚上我们就当作炉边谈话，我先回答一两位朋友询问的问题，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上一点课程，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再来上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4节。我想很多在东方的朋友今天晚上开始也就忙了哈，可能要赶回家，或许在南部，或许在北部，交通繁忙，然后要煮菜煮饭的，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听我们的小小电台。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放轻松一点，来聊聊天为主好了。我们这里在讨论赛斯的课程内容，通常用的是非常小的录音档案，所以如果录下来一个钟头的话，大概是只有10 mega 左右，非常非常小的档案。一次的上课内容大概也不过是像一张照片的档案那么大小而已。所以如果各位有 iTunes 的话，你就干脆把它录到 iTunes 里面，然后放在自己的音乐里头，因为实在占不了你太多的空间，可能200-300集下来啊，只大概会占2 TB 的 size。 换言之，就是通常一般手机现在最少是32 TB 开始的，所以你可以全部的都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机里面都没有问题。因为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在听录音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杂音，我怎么听都听不到杂音，我是直接从电脑上听，或者是从我的手机上听，是没有杂音的。可是有一次我用一个 iPad 在听我的录音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有杂音，那我就马上拿我的手机来做比对，同一个档案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我的 iPad 既然有杂音，但是我的手机上是没有的。所以如果当录下来再重新听的话，我想声音的品质应该会比较好。之所以会有杂音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流量的关系，可能我的 iPad 的记忆容量没有那么大，如果能够放在手机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听，不一定要坐在荧幕上。现代人通常都带着 Bluetooth 的耳机，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基本上都不会影响聆听的时间，同时也算替我保存一份资料，免得到时候又像以前的资料一样找不到了。这是我想起来顺便提的一件事情。我先回答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他问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他说是否在梦境才是内我最真实的情感状态，是否在梦境中都能够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使用的是星光体梦体，我们在使用梦体的时候用的是内在的感知。当然以内在跟自我来讲的话，内在所知道的信息或者是广度深度都比我们外在自我要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记得梦中的情景，或者是你的问题带到梦中去寻找答案的话，我觉得至少是比外在自我能够深入的程度，或者是能够找到的答案，要比我们在物质世界找到的答案更加的有深度跟广度。那么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的确是可以找到比我们能找到的答案有效的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带着答案到梦境里面去寻找解答的话，而又能够保持对梦境状态的感受的话，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让你失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即便没有真的找到答案的话，至少在跟内在的连结方面也更迈进了一步。当然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都有全部的答案呢？我相信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一样都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所以不是内在自己就一定有所有的答案，就如同连一切万有都在寻求它的发展，它的答案，我们的内在当然也会受限于它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它的范围而有所限制的。如果是一个创造者，会在任何时候保持一种全然的觉察。赛斯对我们最大的教导就是让我们保持在意识上的全然的觉察，不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也在梦境的层面，或者是跟我们产生关系的任何人所激起的情绪的涟漪，所有的我们的情绪的涟漪都可以让我们看得见我们在想法上的盲点。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了解到，除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去寻求答案，或者是在梦中里头透过梦境的这个说行的系统我们得到我们的答案，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保持当一个觉察者，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能意识到的情况。如果我们是一个客观的觉察者的话，不管这个答案来的情况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现在的问题，真正的效果是我们能够对所发生的事情能够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了解整个事情的脉络。至于你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但是对意识来讲的话，没有哪一边才是真或哪一边才是假，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的事情最后都是以情感的方式，感知的方式变成我们内在的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当一个觉察者，要当一个创造者的话，那个对啊、错啊、真啊、假啊、是啊、非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放一边。一旦我们带着一个想法就是是非曲直，当我们有强烈的灰黑即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话，那么不管是在梦境也好，是在物质实相也好，我们都只是会用我们以为的是真的或假的、对的或错的来做衡量的标准。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在《红楼梦》有这么一句话：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在提到甄士隐在五岁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首谈到的梦，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听到一个僧侣的对话，要看那个顽石，还来不及看的时候就到了一处，两边的对联就是我刚念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中间的横联是太息幻境，我觉得这个比喻方式来比喻我们的物质实相跟我们的梦境，我觉得是蛮适合的。我们不管是在梦境也好，是在实境也好，其实我们都处在一个太虚的幻境。当假的被当作是真的时候，那么真的也变成假的；当没有的成了有的时候，那么有的也变成没有了。那么就回到赛斯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要觉得它必然要是真的，我们以为是真的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希望这边是假的，那边是真的，因此会把我们的依赖往梦中的方向去靠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在否定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实际的经验跟体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有可能偏向一边，而不会真的把日常的生活当作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实验场所。不过假如我们放松了对日常生活的这种执着， 当然对我们移动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脚步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把梦境或实境把它当作是你可以两边操作的场所，而且可以互相帮助的话，而实际上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嘛。我们在白天所感受到的事情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梦中所体验到的事情，我们在梦中所体验的事情也会帮助到我们的白天所体验的事情。不只是只有这样嘛，我们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转世的人格，可能性的人格，这些转世的人格跟可能性的人格也都是在帮助每一边的我们自己在成长。所以成长跟觉察是我们所有不管在梦境也好人生也好的一个最重要的意识体验。如果我们今天不要认为说哪一边是真的哪一边是假的话，我们会以全然的创造全然的体验，把所有我们能经验的事情都能够当作是一种很好的材料，变成一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就如同我们的存有以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来当作自己发展的材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辨别到底是梦境是真的还是实境是真的。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一边也是他们的梦境的一部分而已，只是对我们有肉体感官的自己来讲的话，实境是真的而梦境是假的。当然我知道我们这位朋友的赛斯程度是非常高的，他当然不会把实境否定掉而只有重视梦境，只是我用一种概论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回到一个觉察一个创造的角度，把所有我们体验到的事情，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对还是错的，好还是坏的，我们都接受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把它拿来当作是我们的创造性的材料。如果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真的去辨别哪一边是真的哪一边是假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要体验这些人生的经验的话，我们又何必来人世间投胎呢？主要是要把经验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只要是我们能体验到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宝藏。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不是要把某些我们认为好的是保存下来，或某些坏的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在我们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只要有想法，不管它是好的是坏的，是高尚的还是肮脏的，只要想法产生了，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当作是一个能够行进的方向。我们去看看哦，在这种不批判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的思想是处在一种完形状态，是处在一种各个角度都能伸展的状态。假如我们不把它检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处在一个意识像牵绊的莲花，往各个可能发展的方向发展。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太极不会检择两仪哪一边是黑的还是白的，两仪也不会选择哪一边才是好的卦象哪一边是不好的卦象。连我们的投胎转世，有的时候当我们还缺少一块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投胎一个似乎不是那么理想的角色扮演，来填满我们的意识的完形。以这个角度在思考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容易进入一个所谓的正念练习，对自己的慈悲是一种无检责的觉察。这里所说的正念，英文所指的是 mindfulness。 虽然这个 mindfulness 是源于古代的佛教禅修的教导，但是现在的心理学家其实已经给正念下了一个定义跟他的心理特质，并且这是一门心理学派在做疗愈的一种方法之一，是一种注意力跟觉察相关的心理特质，在西方的应用当中已经离开了宗教的背景了，变成一种疗愈的方法。比较重要的观念是，我们不再否定自己的本质是心灵，而在每一刻去体验当下的美好。曾经有人问克里斯那穆提说，你所谈的无检责的觉察跟佛教修行者所谓的正念，是否就 你所说的是一种观察者进入观察者的状态。克里斯纳穆提的回答说，这个过程是相似的，当我们处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的时候，其实很接近禅宗所说的正念的状态。禅宗的六祖真忏在他的信心名的第一句话就讲到，自道无难，唯嫌拣择。也就是如果要了解自道，要了解真理的话，并不困难，只要不要拣择，处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状态就可以了解了。各位如果想要去看新心名的话，新心名不过是几百个字的叙述而已，虽然很短，只有几百个字，可是真的是字字珠玑，不是土鸡，是珠玑，每一句话都能够体验到非常深刻的感受。刚才说的那个破题，自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正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闲隔，义德现前，莫存顺逆，唯顺相争，视为心病。尤其各位学了很长一阵子的赛斯资料之后，你再回头去看禅宗真忏所写的信心名，这种感触就非常深刻了，连这种内心的心理动态都描述得非常清楚。相违的事情跟相顺的事情相争的话，是我们存在的心病。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当中，我们先放掉了我们的正跟爱，不要被我们的信念所卡住的话，我们任何事情都会动然明白。新心明的最后结语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但能如是，合力不避，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以道断，挥气来金。解释信心明的人很多，各位你也可以去参考很多佛教大师对信心明的解释，当然你也可以去看奥修所写的信心明。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如果真的要变成观察者，我们如果要处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了解我们的整体的灵魂，整体的自己是用什么方式想体验人生的话，如果用这种方式，就不会被我们在最近一直谈到的信念的这个观念所卡住。一旦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卡住了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无拣择的状态。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好的，没有错啊，那是一种我们能够收集这个信息的很好的工具。但是如果能够处在观察的状态，对任何我们所感受到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资产。既然是自己的资产，当然就不要随便的把它丢弃掉。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丢弃掉的话，那么在意识上的完整跟圆满上，以及对整个事态的觉察上，我们会回到一种前习的状态。那么我们永远是处在一种学习，处在一种把自己的感受完整的收集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各位可以去参考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23则，在123则，道瑞主要是在讨论没有受害者，恐惧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任何知识跟经验，不管是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黑的白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的珍宝，让我们可以处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处在一种完全的创造状态，处在一种前习的完整创作当中。就如信心明所说的，义德现前，莫存顺逆，我们不会落入一种唯顺相争，视为心病。直白的说，就是不会被我们以为的信念所卡住。因为赛斯说了信念到头来无非是是非观念，一旦我们有强烈的灰黑即白的是非观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存在一种无拣择的觉察，不会变成一种自发性的行动。这是只要研究意识学最后一定会得到的结论。对中国人来讲的话，这种无拣择的觉察是已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变成我们的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有《红楼梦》所说的“假作真实，真亦假”。因此，我们就不要去区分我们是在醒时的时候才是真的，还是做梦的时候还是真的，是可能性的自己才是真的，还是现在的我们才是真的。只要是感受，所有的感受都是真的。顺便提一下，因为我们刚提到《红楼梦》，我们的丁山老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把整本的《红楼梦》都录成了录音档，是我剪接的，我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它download下来听，或者是直接就在网络上听也可以。他录得非常的精彩，可以省掉我们用看的麻烦。各位知道他的发音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声音是非常的好听。《红楼梦》本身因为是非常大的一本著作，如果用看的还蛮辛苦的，如果用听的，尤其是这么好的播音人员所录下来的《红楼梦》，也是一个珍宝。我为了要剪接这个《红楼梦》，我还在台湾买了《红楼梦》的书回来，是两本厚厚的书，打到人的话可能会昏倒的。最近我们的丁山老师又要录《易经》，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接着我们再来回答我们洛杉矶这边的一个好朋友的问题。这个玛丽小姐在问说，查老师好，想向你请教一下，最近跟老公之间因着某个事件爆发不愉快的心情，后来自己觉察到了，原来自己仍然掉入他的期待，虽然头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心情还是过不去。也就是这位朋友知道他掉入了他先生的期待当中，不知道这样的表达是否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我需要如何来安顿自己的心？首先当然要告诉这位朋友，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情绪上的问题，我们也都会掉入别人的期待，我们也会期待别人用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大家都一样有问题。只要我们来到人世间，不管你是大师或者是市井小民，在情绪上我们都会有我们难以处理的难题，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之前我曾经介绍《生命的礼物》这本书，欧文亚龙写的。欧文亚龙算是在美国心理咨商界的领导者，是受到全世界公认的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在他的《生命的礼物》曾经说，他接受咨商的时间比他咨商别人的时间还要更长，而且他在咨商别人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去找其他的咨商者当他的督导来咨商他。当然不一定这个督导者的程度要比他更高，而是如果换一个立场，用别人的眼光来看他目前的状况，他可以在他的意识上有一个更新的看法跟收获。而且在他的书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都一样，不是只有个案才有问题，而事实上咨商师的问题不会比个案的问题更少。各位相信我，不管你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大师，不管是他多么的有名，他所陷入的情绪陷阱真的不会比一般我们的情绪陷阱要少。因为我们来人世间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学习嘛。既然我们来的是要学习，我们所学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够增加我们意识上的完整，而没有落差，我们怎么学习呢？当然我也非常敬佩这位老师，他自己学赛斯已经这么久了，对处理自己或者是处理别人的问题也都是非常的精通，而能够放下身段，来一起讨论自己的内心的纠葛，这就是一种伟大的胸襟了。在这里我表达对你的敬意，同时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炉边谈话的方式，用一种漫谈的方式，一个概括性的方式来讨论你所提的问题。 至于你只有很简短的讲这么几句话，当然我不会清楚你真的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好，不过我可以从你的字里行间当中用我的看法来提供你做一些参考。首先你提到你了解到你落入了你先生的期待，我们就先从期待的本质来讨论好了。什么是期待？期待的意思是他对你某一种能力有所需求，如果他不觉得你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他就不会对你产生期待。那么显然在他的心中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又显然的你对他所期待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很容易做得到，或者是你并不是那么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能做而且你也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你很勉强的情况所做出来的，也因为是很勉强的情况做出来，所以当他有期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期待来回应他。那么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以我们真实没有办法做到，或者是很勉强做到我们内心里面已经不舒服的情况去符合先生的期待？我这么说好了，我对我的太太某些方面我是绝对不会有期待的。我在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不会煮菜了，而且她是不吃米饭的，所以对米饭或者是煮菜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不会对她有任何的期待。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她不会做，所以我就必须要做。所以我的太太有没有可能落入我的期待而产生她的压力而没有办法做，甚至是产生事件的冲突呢？当然就不会了嘛。那么从第一个期待的感受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勉力而为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的这种状况呢？如果你的先生觉得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他在内心里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期待，也就不会在后来因为对你的期待的关系而产生期待落空的失落失望，或者是对你的不满。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一直在满足别人的期待，我们一直在照顾别人的情绪状态，而没有办法真正在表现我们的特质，也没有办法把我们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让对方了解我们是勉力而行的。当我们是在勉力而行的状态之下，我们当然会有爱的期待，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么尽力在满足你的期待的话，那么我应该会得到我应有的爱的答谢。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得到爱的答谢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当然会引起愤怒，而当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个所引起的愤怒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爱的温度就会慢慢的下降了，一直到我们的感受改变了，那么我们外面才会发生一些事件来回应我们内心的感受。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常常可以用水温来当比喻，当水的温度慢慢在往下跌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两个人的热情好像不如往昔，那种憧憬不见了，那种美感不见了，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了解到这个温度在往下跌的状态。一旦我们发现卡住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水已经变成了冰块了，也只有当时冰块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被卡死了。那么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关系已经产生了一种冰冻状态，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就常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引发很多的事件让我们去感受这个不愉快的情况。我这种说法当然不是指你，我是以漫谈的方式，以概括性的方式在谈有关于关系方面的看法。当然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来形容，有很多人是用青蛙效应来形容，也就是温水煮青蛙，一只青蛙慢慢被放在水里面，它觉得温度上升了，可是它该跳的时候没有跳出来，然后呢当他真的想跳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量跳出去了。这样的故事是经常来比喻人们不能在还没有产生真正威胁的时候去做出相对的反应。所以应该是说， 当别人对我们有个期待，而我们早就已经不愿意再去满足对方的期待，用对方的期待来回应他。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还可以表达的时候去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当然，这里头可能包含着我们内心对关系破裂的害怕，有我们的恐惧在其中，或者是我们觉得在某个群体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做的角色是什么，变成一个群体的概念，辖制了我们的做法。我是先从期待的本质先讨论了，别人对我们有所期待，因为别人觉得我们能做，而事实上我们不能做，或我们早就不希望这样做了。所以能够的话，当然尽可能的去表达我们的这种心态，让对方能了解的话，那么以后的问题就不会一直在产生，不会一直变成一种封闭的状态，在累积我们不舒服的能量。我们就做我们本来的自己，让对方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这样的人不符合他的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再做其他的调整。有的时候常常我们能够接受我们最不堪的那一面，或最觉得不好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才能够真正完整。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无拣择的觉察。再来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对方对我们有期待，当然除了我们早已经对应他觉得我们能做的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产生期待上的差异。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表示我们真实的状况，我现在替你做这些事情，可是我是勉力而为的。假如能够让对方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再继续的往循环圈去做。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觉察真我曾经提过这样的一种提示方式，一旦我们满足一个标准，对方觉得我们可以做到某一个标准，我们满足了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会提高的，我们再去满足提高的标准，然后标准还是会再提高。所以假如我们要去满足一个标准，不管是别人设下来的期待还是我们自己的期待也好，一旦我们陷入了这个漩涡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追着一个好、更好、最好的这种状况。这可以去参考各类起底事件的本质，整个第十章所谈到的这个概念，好、更好以及最好，这种价值完成对竞争的状态，基本上就是我们必须要信任我们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自己。如果想以最深的模式了解自己，你必须要以你的感受、情绪、欲望、意图跟冲动开始。灵性的知识跟神通的智慧是一种自我统一感的自然结果。一旦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接受现在的自己，我们就会想要更好，我们会追求一个期待，一个更高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能达到那个标准，我们就会责怪自己，我们会有一种沮丧的感觉，我们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可是一旦我们完成了别人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就会拉高的标准，而继续在拉高的最后的状态就是变成煮熟的青蛙，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跳开这样的循环圈。所以我们就真实的做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的内在要我们的就是我们来做我们自己，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状况，不管这样的表达最后的结果是好或不好，我们把好或不好都当作是珍宝，收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假如因为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而且是以诚恳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状态的时候，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被火认的或被火结的，至少对方知道我们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可是如果我们一旦一直的坚持下去的时候，连我们自己的感受也就连我们自己的感受也变成了很不舒服的感受，而感受基本上是有能量的，而这些能量呢，是从我们的恐惧开始。我们不敢表达我们自己，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以及内心所存在的恐惧所造成的，所以才会想当一个完美的人。当我们愿意去当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轻松自在了。我们怎么可能替别人的情绪负责呢？我们怎么可能去维持别人的期待、别人的标准呢？ 曾经有一个朋友写个信息给我，告诉我说，蔡老师，你是我知道的快乐的一个人。我说没有没有，我不是快乐的一个人，因为如果我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快乐的人的话，那么我不快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假如别人对我的期待是把我设定成一个快乐的人的话，我当然有我的情绪在波动的状态，就算我的情绪波动的状态比别人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仍然有我不快乐的时候，我宁愿下场大雨也不愿意天天阴雨密布。各位记得火印跟苏东坡的故事，其实苏东坡已经修行到一个很不错的情况，他自己觉得他修行有成，他写了一个偈子派人送给他所尊敬的火印禅师，来让这个火印评论自己禅定的功夫如何。各位去看看苏东坡的心态是什么，苏东坡的心态当然希望得到赞美，而为什么需要得到赞美，是因为他自己还不够有信心嘛，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那个内心的其他的不好的那一面，他总希望别人看他是好的，所以随时用外面的环境来检查自己现在做得如何。当然苏东坡一定是做得非常好，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胆量或这样的一个心境去写这样的一个偈子。苏东坡是这样写的，举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结果回应就回他两个字，放屁。苏东坡就气冲冲地跑去对岸去找回应要算账，结果就看到他在门口就留下两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是不是在回应我们前面所说的自道无难，唯贤拣择？一旦我们拣择哪一边要站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出问题。一旦我们什么边都不站，你可以看我是好的，你也可以看我是不好的，我接受我自己是好的，我也接受我自己是不好的，你怎么期待是你的事，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情绪负责，但不会对你的看法跟你的情绪负责。假如你觉得我不好，那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我刚才提到道瑞资料的第123则，谈到有关于羞愧的问题，道瑞是这么说的。道瑞说，人们会说，好吧，我也做过这个，我也干过那个，我为做这些事情感到羞愧，我为做那些事情感到羞愧。好吧，你是我要把这一切堆在一边，然后说，而我从中得到了学习，我从中学到有价值的课程。那么如果我们是从中吸取到宝贵的教训，我们有什么会觉得羞愧的呢？当我们觉得羞愧的时候，只是因为其他人在羞辱我们，而这又不是他们的事情，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是学习，而不是为了他人，可以说他们想要我们怎么做，然后就可以伤害到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意识的拓展的方式，而不是对方意识拓展的方式。我们要怎么选择来过我们的人生，自然由我们的内在，以内在的自由意志在操作，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不想经历某种经历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不会撞上你，除非我们愿意参加一个群体意识，以群体的意识来使我们自己变成受害者。只有那些参加了群体意识的人才不会超出这样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别人在指责我们什么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产生难过的感觉？这个难过的感觉是不是羞愧的感觉？而这个羞愧的感觉是不是自己不够好的感觉？我们再回头来看火印跟苏东坡的这个故事。苏东坡的修行好不好？当然比一般人要好很多很多啊。苏东坡对处理他的外境的情况是不是很棒？其实苏东坡在处理外境的情况是真的很棒啊。可是为什么当苏东坡被火印江湖一点红，点那么一个死穴，就立刻受不了呢？我们从他的心理状态来分析，首先他本来就没有觉得自己那么好，如果他 真的觉得自己那么好，他又何必送这样的一个祭祀器给火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不好的状态，如果他接受他不好的状态，他也不会再去写那种祭祀。为什么要写那个祭祀？是把自己定在一个好的方向，被称许对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种谴责的觉知。那么如果只有站一边的话，从一开始他的感受就是出问题了。他如果想要一直得到别人的赞美，那么他所外面对应的事件就是一定让他自己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他能包容他所有的好跟不好的自己的话，首先他就不会写这样的祭祀。再来就是当他接受到别人的批评的话，他也会坦然的接受。那有趣的问题就来了，苏东坡为什么会对火影的批评这么样的受伤，这么样的在乎？是因为苏东坡跟火影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是苏东坡把火影当作是他很重要的关系人。这么说好了，如果我去写放屁放屁的话，苏东坡是笑一笑而已，他不会对我生气，他也不会一屁过江来，他仍然能够维持他那种大师之风。苏东坡有没有大师之风？那是绝对肯定的。有多少人能够像苏东坡的程度呢？我们在笑苏东坡，但是并不是苏东坡不好，而是他在处理他的情绪的时候，没有真的从他的感受去下手。如果他能够保持一种没有觉察的觉知，能够接受所有自己好跟不好，可以接受别人任何的看自己不好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他自然不会产生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就讨论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别人对你有一个期待，而你落入了对方的期待，你会怎么样？你根本连甩都不甩他，你根本不会在乎他什么，或者是也许你心情是不舒服，可是不舒服的只是一个片刻，然后你有可能处罚他，不理他，然后不跟对方往来，就只有这样而已啊。所以这里头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个期待产生激烈的反应的时候，这个反应不只是期待本身，也不是期待这件事情后面的东西，而是我们对对方的在意，而对对方的在意本身是不是有产生我们无法看得到的一个依附，一个不安全感，一个对自己没有办法有完全的信心的这样的心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或许别人看到同样的事情，别人并不会有相对的反应，可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人，他反而看到你某些事情他是真的过不去，甚至采取很强烈的攻击的动作。而这个攻击的动作，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问对方说，那如果不是这个人，而是另外其他人的话，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吗？那么因此这个感受背后是不是有包含着你自己没有觉察到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对你的建议就是，是不是可以站在一个完全无谴责的觉知，去观察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到底依附了什么。因为有个依附，所以也有相对的期待，因为有相对的期待，所以对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我们所在乎的人，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让他满意的时候，我们内心产生的冲击会比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期待的这个部分还要更加的深沉。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攻击，我们可以去觉察，如果这个攻击来自别的其他人，你的感受跟这个人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或者是对方为什么要攻击我？对方之所以攻击我，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吗？还是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有所对需要被爱的期待，而不是事情完成的期待？如果对方真的觉得我在深深的爱着他的时候，他还会以这种方式来对我吗？还是如果我能够完成他希望我做的那件事情，我就能够平息他的愤怒吗？他觉得没有被我关心，没有被我爱，没有得到他希望我对他的那种期待，所以才会产生攻击的现象。所以以苏东坡来讲的话，他真正愤怒跟真正的失落，不是他现在的修行功夫好或不好，而是他所最在乎的人没有办法以好的观点来看他， 我们在笑说啊，苏东坡怎么这么好笑啊，你这样讲然后被人家这样一戳一下就全部都破功，如果是别人戳他好不见得会破功，他有可能会根本就不理你。我在这里只是希望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先生以你认为他对你的期待的落空而觉得不高兴或觉得愤怒产生冲突的话，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感受这件事情，是真的期待吗？还是当他有愤怒的时候根本跟期待是没有关系，而是他的受伤才是真正的关系。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如果他觉得他不像个男人，他就觉得他不是人，那种英雄感的丧失才会有最后的一搏。那么反过头来说，我们为什么对对方的反应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好像不爱我们了，好像不像以前爱我们的那种方式在爱我们，那么也就是我们失去了对方的爱。那失去对方的爱所代表的是什么？失去对方的爱所代表的常常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没有被爱，而这个背后所引发出来是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我们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一种茫然，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安吉丽斯曾经写过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一切的答案都是爱，而所有的爱都跟价值感，跟我们的安全感产生关联，跟我们的依附的感觉产生关联。如果在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因为怕继续的伤害影响双方面的感情，而非常郑重的宣布说我再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对你，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讲的苏东坡的八风吹不动。假如是八风吹不动的话，他已经把他的情绪能量堵在一边，而不愿去正视一种全然自由的流动状态。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我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说我从此再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对你的话，不用多久也不用一言，这是会破功的。因为强制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是不会真正产生效果，我们只会把它抑压下来，变成一种阻抗，一种封闭的状态。当感受没有改变之前，外面的感受的事件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不会改变？因为外面的环境就是从我们内心的感受所对应出来的啊。我们内心感受还没有改变之前，我们只是强制的把它压抑下来，这种强制压抑下来的结果只会产生更严重的状况，而不会有任何的松解。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言不一言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这就是一种感受的机制啊。当我们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把我们的感觉压下来，这种感觉只会变成一种被挤压被封闭的状态。而真正是问题本身吗？根本不是问题本身。如果你很爱对方的话，那么他对你有所期待，你也会甘之若饴的替他服务，不是吗？那么反过头来讲，如果他很爱你的话，你做或不做，或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期待的话，他当然可以有更大的宽容心啦。所以事情的本质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在感受上面。而如果在感受上面的话，是我们爱的温度是不是往下掉了？在往下掉的过程，可能有一个门槛，从那个门槛开始，我们所观看的方向就不是以好的美的方向在看对方的优点，而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对方跟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在随时检查对方是不是对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爱我们。一旦我们真的进入了那种检查状态，那么情理事就会跑进来了。我们会说啊，别人的先生是怎样对他的太太的，爱不是应该要怎样吗？对太太不是要用什么方式吗？以某种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一样的双方面都一样，你对他再怎么好，那么他的标准会增加，他对你再怎么好，你的标准会增加。因为我们随时在检查他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是我们，他是他， 他没有办法变成其他人，他只能用他的方式来回应。他可不可以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当然可以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因为他只能用他的想法来思考，没有办法用群体好的标准来思考，也没有办法符合在群体当中好做一个先生应该怎么做的那种状态来回应我们。在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我想真正产生问题的常常是在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大堆由群体产生出来的标准，不管是男生也好或者是女生也好，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随时会有一个检查表，再看看他是不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好。如果他不高兴了，他皱眉头了，他某件事情不太像是爱我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内心是有担心，但是又没有办法表达。而因为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你会用更多的标准想要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是不是我仍然被他所重视，是不是我们的爱情仍然坚固。我们就是不愿意回到去好好认识他，去好好以他跟你之间能够合作，能够搭配，能够产生更好的效应的这种方式，而放掉了所有他的缺点，放掉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配合的那个部分，让对方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对方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以一个意识的角度来说的话，能够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一定是跟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想法是有产生相对应的关系。如果能够在同一个生活圈里头的话，一定是在生生世世当中的累世同台演出的再来一次。所以对方产生愤怒，我觉得跟期待不是100%完成产生关系，因为期待有的时候是由群体社会所产生出来的。可是群体社会产生出来，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符合这个期待，他应该早就死心了，他不会用群体的标准来一直希望我们符合那个标准。那么因此回过头来讲的话，期待产生的问题应该是他在爱上面的受伤，他觉得他不受重视，那种英雄感的丧失，那种价值感的平淡，觉得自己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男性的尊严，男性的价值感，男子汉的气概。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如果她觉得她不被自己的先生看成是漂亮的，是有吸引力的话，对女人来讲也会有相对的失落的感觉。一样的情况对男人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得到自己太太的盖章，当他内心产生伤痕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各种方式来平衡他自己的失落。那么以我们在学赛斯这么久的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你有能力跳开更上一层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件的话，我们会以一个情况来看对方的伤痕是在哪里，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而不是他对我们的伤害是什么。当然这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那样的能力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做。因为假如是要勉强自己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那么反而也会让我们自己无法处理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假如你不能够用这种方式去处理看看他的伤在哪里的话，就不如用一个比较诚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状态，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不妨用一个比较游戏心，把自己跳开目前的境况，来看看这个男人他到底受伤在哪里，他是不是有某些部分他没有办法表达的他内心的不舒服的感受。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希望把他自己的重担来交给一个女人来做，一旦他用这种方式来挑剔自己的女人的时候，通常他是在某方面有一些伤痕之后，他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平衡。去试想看看，一个男人在追女人的时候，是不是就算没有钱也要想办法抢来付账，就算他很怕死，他还会颤抖的告诉你说没有问题，我来处理，可是连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他还是要逞英雄的。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当作是圣旨来完成，因为他想要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他是个英雄，让你看他是个有能力的人。那曾几何时，怎么会这样的状况变成他对 我们产生期待呢？怎么会变成有机会表现他的男子气概的这个机会，既然让给他的公主来做呢？这绝对不是堂吉诃德的基本精神。堂吉诃德是希望就算给他一块破布，他也会把这一块破布当作是他要为你效命到死的标志了。情景是当然也在移动，不过如果能够去注意自己的爱的温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假如要看看自己的爱的温度的话，不要一直到了已经变成了冰冻三尺的时候，反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移动。而如果已经到了冰冻三尺，我们也不要期待在一次之间能够移到了变成有温度的水温。各位，我们了解到我们结冰是慢慢结冰的，而我们退冰也是必须要用长的时间才能够退冰。只要我们伸出了对对方的爱的双手，虽然只是每次一点点，道瑞之要在这边是这么讲，他说当我们每次做出改变只是一点点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只在这里在那里做一点调整，然后我们就会收到一封信说，哦，我终于理解了你们在说的是什么。架可以好好吵，但是吵完之后可以牵牵手，即便只是象征性的能够做一些亲密的接触，这样才能够双管齐下。当然如果能够把我们所介意的事情先把它移到我们看到对方的好处，而且承认他是可以用他的芳华来过他的生活，承认他就是那种人，承认他可以那样，而我们也承认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有缺点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可以不满足他的期待，因为有时候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只需要一碗饭一道菜，但是我们想要的却是一整桌的菜肴。一样的情况，当期待产生差别的时候，是他的需要还是他的想要？如果是他的需要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如果是他的想要就比较不容易满足，因为需要跟想要是一个不同的水准。当然我在回应这些问题，我完全不知道这位朋友他真的问题是卡在哪里，他只提到他落入了他先生的期待当中，所以很有可能我回答的方向完全不是符合他的方向。不过我们就当作是一堂有关于感受方面的讨论。从最近的几节课我们也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投胎到这个家庭变成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想要学习的那个方向，我们因为我们的需要所以才产生我们现状的人生。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是来找茬的啊，我们来就是会有问题啊，我们主要就是要学习啊，而学习一定有不舒服的点啊，没有不舒服的点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只要有不舒服的点就是有学习的空间，就是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也没有一定要和睦，因为和睦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啊。倒是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无检责的觉察来看看我们内心的害怕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产生很大的效果。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好更好或最好，但是重要的是要表达我们自己。一旦我们能够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换过对自己的完美的限制的话，我们也等于换过对方，因为我们会要求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不舒服的情绪状态，而这个不舒服的情绪状态一旦产生了那种低的温度的时候，一旦内心里面结冰之后，那么对方再怎么好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观点从一个本来在看对方好处忽略对方的缺点的这种状态，变成我们换过对方的好处而只看到对方的缺点，而且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伤痕，但是不知道他的伤痕在哪里。我们不允许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也不允许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们吗？当然可以啊，一样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对他啊，因为那就是他啊， 因为那就是我们啊，我们只是用一个本能的方式来对应，而这种本能的方式的对应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设计来同台演出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只有用面对的方式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真正觉察到，而真正了悟到。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种，哦，我了解原来是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跟我们的意识状态跟我们的感受不产生关联的话，根本吸引不到我们的旁边。而既然能够吸引到我们的旁边，能够让我们的感受显化出来的话，必然是我们内在百万之中显出来的最好的对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的某些感受显现出来。如果感受不显现出来，我们怎么去觉察呢？而我们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观察，而且学习也来自观察，观察之后然后采取行动。除了你之外，这与任何人都无关，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所以没有受害者。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感受，我们的内心如果真的有恐惧的话，我们的恐惧是具有吸引力的，恐惧包含着很大的巨大能量，而我们不会意识到，而这个能量呢会得到执行，于是我们就真的变成受害者。我们的受害是来自于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安全感。就让我们真的回到我们以学习的方式来看所有我们人生的事件，放弃我们的完美主义，让我们自己能够存一些缺陷没有关系。只要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我们全部把它收纳成我们自己情感上的珍宝。也可以如同我们昨天所上课提到的那个内容，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什么，把它连成一条线，我们再看看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在感受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感受移到只有看到对方的好处，或者是跟对方能够配合的是在哪一点上的话，如果把它当作现有的材料的组合，而不是以前提好或坏的观点的话，我们的确可以以现有的菜式来炒出最好的一盘菜。就不要管我们现在的菜到底还缺了什么，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材料，就用那个材料把它炒成最好的菜，这就是创造力。一样的情况，我们根本不需要完美，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先生跟我们之间能够用什么方式，以各自所有的特色来组合成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个绝对叫做创造力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爱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失去了爱，他的问题是他觉得失去爱。如果双方面有爱，而且是非常相爱的话，连生命都可抛，怎么会有什么期待不期待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许完全不对等，没有关系。我一再强调，如果我的跟你不同的话，就请你采取你自己的想法就好，因为毕竟你才是你真正的主人，对别人的意见只能当参考。而这一点我还是在重申，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一点看法，因为对这个朋友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应该早就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而且会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我们这边只是当作是一种漫谈的方式，甚至也不是在讨论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了解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因此我们只能用漫谈的方式来讨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以衷心诚挚的支持提供对方一点点的参考。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没有办法继续讨论我们的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4节有关于能量转换的部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目前还是年节期间，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放松放松来闲谈。在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4节。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向各位拜个早年，祝各位中国新年快乐。我们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 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